Hello，测试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声音 O 不 OK？看来是没问题啊。哇，也有在直播间里的，哎，Hello。这个我最早的时候直播在哪儿直播？在那个微博那边直播的。对，这一次这个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啊。这个我换了一个这个直播的这个设备。啊，声音 OK 的，OK，声音没问题就行。然后这个，我们是那个8点半正式开始啊。如果已经有在直播间的，我们就可以闲聊一会儿啊。我在群里面通知一下。你应该是在群里面过来的吧？对吧？我这边 YouTube 一般不会给我什么公域流量，一般都是群里过来的。好，哦，YouTube 关注我也会得到通知啊，这个样子，就我还不太清楚，我才玩 YouTube 不久的，对，我之前一直在打工嘛，也就是最近这个不打工之后闲下来了。然后开始去做自媒体这些东西，之前就是玩嘛啊，不过现在其实也是玩啊。对，我的主业可能我的目前主业还是自己去赚点钱。对，自媒体它怎么可能赚钱呢？啊，不也能赚啊？就接了个广告嘛。Equation 他们当时找我去做了一个那个合作视频，让我去介绍一下他们的项目啊。不过也没多少，真的很少的，够我2天 gas 费吧，差不多。然后，直播间里现在多少人啊？现在是6个人吗？还可以啊，6个人。大家是不是都是那个？是，大家是新关注我的吗？还是之前就关注了？我之前比较佛系啊，我靠，这个有的在我群里的老铁，那我们认识的时间可是非常长了，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呢？应该是从这个20年的时候。应该是从20年我在巴比特的 QKR 123的时候认识的，一路走过来啊，对，后面我们那个巴比特的那个都不干了啊，群里的新人啊，可以的，可以的，对，那可以啊，一会儿我也可以再做个自我介绍啊，方便你们了解一下我，应该都是群里的，大部分应该都是群里的啊，感谢各位家人们来捧场啊。 Twitter Space 感觉方便一些啊，是吧？ Twitter Space 它有个问题， Twitter Space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个人讲它有点讲不动，知道吗？单方面的分享我有点说不动，就是因为发不了弹幕，你们也提问不了，对吧？然后如果能问问题的话，只能挨个上来去那么说话的那么去提问，就效率还比较低。对，你这种直播的话，它比较好处就是说你有问题的话，你打字打出来，我当面就能跟你讲，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个区别吧。啊，讲讲 DeFi 套利吧。啊，一会儿可以讲，一会儿可以讲。啊，然后这个八点半我们再正式开始啊，先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啊，不过其实今天晚上整体的这个流程哎，都是跟大家闲聊啊。对，嗯，讲干货其实也挺累的，我讲干货我也累。我们现在同时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14人，哎呀，可不是特别多啊，不过也没问题啊。人多人少无所谓啊。我是推上看到超级君转发你的视频然后关注了啊，是吧？对，我这个 Twitter 上的流量应该很多都是超级君那边过来的。对，也十分感谢超级君老师啊。我跟超级君实际上只见过一次面，我们是2021年我们见过一次。超级君是比较厉害的，对，我挖矿的那些很多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比较启蒙的这些东西都是看他们的。但是我加本末社区加的其实稍微晚了一些，我是在上个熊市才加的社区。对，本末社区挺牛的，本末社区挺牛的。你看我每个视频里都有他们，给他们做一个贴片广告啊，其实也不算广告嘛，对吧？这个我放本末的东西，那是我抱紧本末的大腿啊，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这个3D 不搞个收费群吗？以你的水平可以搞。收费群它有个问题啊，收费群它要就是我要拿出很多的精力去放在那个群上面，去在运营那个群上面啊，我不一精力不一定够。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自己能量也不太大，对不对？你要说如果群的规模比较大的话，我给大家说啊，我做自媒体或者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一个是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对吧？能跟人聊聊天。另外一个什么呢？肯定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你如果做了一个群，人很少，比如说100个人都不到，你做一个收费群也没什么意思。给我的那点收入，我也不太能看得上。然后就是说，但是我现在又没有什么能量。你要说想做一个很多人，对吧？想要做个200多人，那这个我以我现在的这个能量可能还不够，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性价比不高，所以还要再看。嗯，另外一个我很早的时候，我刚离职的时候其实就考虑过这些问题啊，就是无论是做自媒体还是做这个还是做社群啊，如何如何的，其实核心都在于自己的这个投研能力。如果你自己的投研能力不强的话，做什么都白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主题，其实也跟这个相关啊，就是说 Web3 的不同视角，什么样的 KOL 值得关注啊。我不是自吹自擂啊，我只是说了这个我最近的一些观察和我去看待一些 KOL 的一些逻辑啊。然后我今天也不会点名啊，因为我这不愿意去攻击别人啊，攻击别人这个是负收益的，没什么意思啊。嗯，顺其自然呗，内容好自然流量来的。对的，顺其自然吧。对，我有的时候与其是没活硬整啊，我更喜欢那个水到渠成的感觉啊，水到渠成的感觉。目前流量太小了，目前我还才开始搞，对吧？我这个自媒体12月份才开始做的，更新也没有更新几个视频，先给大家创造点价值嘛，对不对？嗯，对吧？我到底有货没货？这个关注的朋友，哎呀，自己应该就能看得出来啊。然后大家应该都是这个，大家都是大陆的吧？是不是？现在观看视频的有不是大陆地区的吗？应该都是吧。好的，现在8:30了啊，我们就差不多正式开始直播了啊。我们这个观看人数也达到了25人啊，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这个我正常讲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就可以发在这个这个聊天室里啊，就发在这个弹幕里面。然后对我这个空下来我就回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今天这个我想说的这些主题的东西说完之后啊，我们就进入这个问答环节啊，还有我这个自由畅所欲言的环节啊，我就随便说了。好，今儿想说什么呢啊，就是这个 Web3 的不同视角，为什么想起来这件事情了呢？就是我过去的话一直其实要工作的，就是不是全心全意每天所有的时间都是放到这个市场上的啊，其实就是我虽然我之前也在币圈工作，我之前在 OK 最更早的时候可能在巴比特啊，直播有回放，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日常的工作还挺多的，也挺繁杂的，所以精力并不够。可能我也没事关注行业的话，对吧，朋友之间聊一聊，媒体上我们看一看，对吧， Twitter 刷刷 KOL 啊，大概就是这么个程度。那这事情的转机其实是我最近离职了啊，我是去年的时候离职了啊，这个一个是觉得干的也没什么意思啊，赚不到多少钱，然后这个对我这个我的工资收入的话，应该我的挖矿收入应该很早就超过工资收入了，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家里小孩出生了，我想多照顾照顾家里，我就离职了啊。之前的工作啊嘛倒也挺稳定的，但是就是个螺丝钉啊，没什么意思，没什么那个没有什么意义感啊。然后离职之后我就开始全职的去看这个东西，现在大概就经历了大概不到两个多月，一个多月吧，好像市场上热点基本上我该看的我也就都看了，就是逐渐能跟得上整个市场的节奏了。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特别是有两个项目，一个是 C 啊，一个是 C， 另外一个是 ZKF， 就 ZKFair，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个项目基本上是我最近两个月里面收入最大的一个来源。对，然后这两个项目而且我是从头到尾的，比如说那个 C 啊，他很早的时候，去年五月份，四月份，他打新的时候上这个在平台打新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然后这个 ZKF 也是从一开始去刷那个交易量的时候，我也就参与了啊，表现都还可以，但是直到现在还行。我应该算是很早一批去公开去讲说可以在 C 上挖矿的人。当时我讲 C 的话，还有很多人在评论区骂我，说意思就是说这个 C 这个项目不好嘛，因为就是有些撸空头的人他妈脑子有点问题的，对，他就乱骂，喜欢乱咬人。现在这个可能把这个 Starknet 有点骂的生气了，还回击他们啊，我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当时路人缘不太好，我当时做那个 C 的挖矿的视频，其实关注度也不是特别高吧，因为其实挖矿 DeFi 的人本身就是很小一批人，对对对，我觉得我关注的还挺早的，然后市场上其实没什么人关注的。那最近呢，等着 C 妈的从底部 0.6 开始涨到了 1.2 的时候，基本上从底背翻了个倍出来的时候，我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 KOL 都开始讲了。我突然发现我关注的某些人啊，就都开始去讲这个 C 了啊，又这儿分析分析，那儿分分析，然后还说哎呦 C 要去撸空头如何如何的。我关注 C 生态其实关注的还蛮深的，他基本上所有的项目我有 TVL 的啊，你要说有一些 TVL 基本上没有的，什么搞 NFT 的那种我不太清楚，基本上 C 上面所有 TVL 的我基本上全都看过一遍。然后莫名其妙啊，突然 C 价格涨了，然后这帮人开始说了，又说要买，对不对，又要去撸空头，又要去刷交互什么的，我感觉他妈挺蠢的啊。对，这个行为，你不是觉得就是说他涨上去之后你才开始搞，你早寻思什么了呢，对吧，你说这些某些大 V 们，你们去奶一个币，你等他涨完了你去奶，这啥意思呀。我其实这个我也是从小白过来的啊，我他妈挺痛恨这种人的，因为我当时被这种人蛊惑，就这个亏了很多钱嘛。你说正常，你说我们正常去操作，难道不应该是逆周期操作吗？对吧？它不行的时候你就开始关注它，对吧？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来，买在无人问津时是吧？卖在人声鼎沸处，这他妈人声鼎沸了，你又出来来劲了，又告诉大家冲，包括那个 ZKF 也是。那个 ZKF 真的赚钱的时候是当时刷交易量的时候，没什么人关注啊， Twitter 上也没什么人关注啊，好像就那个庞教主说了一下，其他人都没怎么讲的。 我去群里面搜了一下，就是我加的很多群嘛，其实群里面人说的也挺少的，对啊，然后最近涨上来了，对吧？我们成本是 0.0004 吧，现在如果是到 0.02 的话是50倍了，妈的，涨了50倍之后，这帮 KOL 又开始吹起来了，哎呦，这个 ZKF 可牛逼啊，这个质押呀，这个会玩啊，这个生态可以啊，看起来啊。我操！你们找寻是怎么了？你们真的觉得它好的话，你们真的觉得它好的话，对吧？我都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你 0.1 的时候你出来夸它两句也行啊！我操，全他妈的就是阶段性高点了，然后你们都来劲了，我靠！我之前不是所有生态我都能关注得到的，对吧？但是这两个我实在是太熟悉了，然后这个，我一看就是他们发的那个时候。就是对吧，你说虽底部两倍获利出来了， ZKF 更他妈夸张50倍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开始说哦，这个东西牛逼，你对啊，你他也不早点说，你说你哎，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对，所以就是说我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今天还说了一个说什么样的 KOL 值得关注啊，我不是说所有的 KOL 都是这样的，不可能一棒子打死的，我关注的大部分人还是可以的，小部分人有小部分所谓的这个 KOL 他们是吃流量的，他们是靠流量赚钱的。我刚刚在没跟大家直播，就是没到八点半之前，我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我是说对我个人而言，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我早就想明白了，你说对我个人而言的话，什么东西最重要，假设我要做自媒体，对吧，我还要自己挖矿赚钱啊，我还想假设我未来还要做社群，你说这些什么东西对我最重要呢？我是把段子讲好最重要，蹭流量蹭的最好最重要，还是什么最重要？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其实是投研能力，就是你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判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他妈扯犊子，对不对？人家关注你，人家加你的群，为的是什么？为了俩字儿，为了他妈赚钱，明白吗？所以你投研能力跟不上去的话，你还想做 KOL， 你只能做什么样的 KOL？ 你只能做追热点的，你只能做讲段子的，你只能做一天哈哈 哈的，对不对？你只能搞这些，你只能去讲蹭流量的，就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明白吧？这个就是，如果对啊，反正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嘛。所以我想说的是，某些看起来貌似流量很大的这个 KOL， 他水平可能不一定啊。你大家还是要看啊，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蹭什么都发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水平，原因就是说人不会有那么多精力的啊，大概看看就好了。对，请问一下 NAVI 快照过了吗？我不知道的， NAVI 这个协议他们项目方还找过我，对，聊了两句，后来他们就没回了。 NAVI 这个项目我觉得他们挺简单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空投这种东西啊，差不多就得了。这个你是一个正经玩家的话，去玩就好了。你别过分去刷这个刷那个。你说你去刷的话，一个号体验他给不了你多少钱。你要多号去刷的话，对吧？你精力可能还不一定够。其实就这么回事嘛。现在很多这些协议，他们去发空投，他们都是以积分的方式去发的。比如我们之前那个社区还，我们这个频道之前不还做过一个那个视频吗？做过那个叫 Omini Lending， 我们还做过那个视频嘛。像那个协议的话，他们就是那个发积分的，还有像那个 Scrope 啊，扇贝嘛，虽上的他也是积分的，那、啊、他们都是这么去发的啊。对，然后我看有人问说 ZKF 也是本末社区推荐的吗？不是， ZKF 本末社区没推荐，但是我刷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本末里面有人去说了一嘴啊，说了之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啊，其实我最早也看过这个了，我一开始没研究它的玩法，我以为很简单的一个项目呢。后来本末里有人提了一下，其实是超级君问了一下，他说有没有人在刷，我一想他在关注这个，那我就去看一看吧。我一看，我操，对吧，400万的 FDV 卖你 Layer 2， 这他妈的不就是捡钱吗？嗯。然后 3D ZKF 敢下注的判断能讲讲吗？不怕跑路吗？我刚说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大家看你对行业有没有认知了吧。 ZKF 当时我看到之后基本上就猛干了一下，我把我手上的所有 U， 当时正好还在那个币安的 launch pool 里面挖矿嘛，我把我的所有 U 啊，其实都已经换成 FDUSD 了，全都给换成 USDC， 我又把我的比特币全都质押掉， 然后 BNB 也全都质押掉，换成 USDC 啊，全都冲进去刷交易量。原因就是这个项目它的估值太低了，它其实是以400万这个估值去做的。400万是个什么量级，基本上就相当于免费送你。你想一想，ZKF 现在的 FDV 还没有这个，还不到 StarkNet 的融资的那个额度，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不是邯郸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我们就是刷交易量的人已经50倍盈利了啊，你现在要进去接盘你亏了别找我啊。小资金量 DeFi 有前途吗？小资金量没有前途。小资金量去玩点别的吧。资金量小的时候还是，你资金量小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什么求稳又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想着我放在哪儿也不用管怎么怎么样的，就年化 10%, 年化 20%, 对吧，人家有资金量的人玩玩还是可以的啊。你要是量很小的话，对吧，你本身就2万块钱，你就年化 50%, 它也就1万块啊，对，这个不行的。一般多少游可以玩 DeFi？我觉得至少几万优吧，你到了几万优你去玩可能意义会大一些吧，对吧，整个然后这个其实也不是，你说以太坊上的可能玩起来比较费钱嘛，但是那个其他链上的你去虽链上玩根本就没什么 gas 费嘛，对吧，你搞点虽去挖挖矿这个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如果你的本金比较少的话，可能还是得，你说撸空头可能确实是一条路，但是不能去，你如果钱少的话你还不能去很范围很大的，比如说你说 ZKF 不是，比如说 ZKSync, 你说我搞200个号，你搞200个号得多少钱啊哥，你能刷起那gas费吗？你那点他妈本金都被gas费刷没了，你不要这么去搞。你如果这么搞你可以干嘛呢，你去精刷啊，比如说就一两个号，你多去跟项目方聊聊天，对吧，多关注关注他们，对吧，打入他们的内部啊，看看他们到底干什么，他们有什么活动你都去参与参与啊，可能这个样子是可以的啊，这个样子是可以的。我目前就是每个人他的考虑啊想的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出于自己的这个就屁股决定脑袋嘛。我目前看的东西其实也都是看着挖矿的东西啊，对吧，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先让我炒币，你说3D 某个某个币我看好它，你让我去买，你不一定能说服我的，我对啊，我已经就是说我现在就我已经放弃了，我不打算靠那个赚钱了啊，我也赚不到那个的钱啊。3D 你认为现在性价比高的挖矿是哪个？现在性价比高的是挖币安的 launch pool 啊，把你的 BNB 打进去，把你的 U 打进去啊，挖那个 Manta 啊，不过已经晚了啊。这个东西没有一劳永逸的，挖矿的这个事情没有一劳永逸的，都是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你看啥？好，我们讲啊，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去看这些信息的时候，也要做一些筛选，也要做一些甄别啊，不是所有人都靠谱的。特别是你关注什么样的，再说一个，你关注什么样的 KOL 可能更适合你。不要关注特别有钱的，第一个不要关注特别有钱的，因为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关注的东西都是他妈低风险的一些东西，低风险低收益的，你没钱的话你关注对你没什么用。第二个什么呢，不要关注那些蹭流量的，蹭流量这帮人他们可能自己没什么水平，只是乱蹭的，他们赚钱的方式不是在市场里面赚钱，而是怎么说呢，不是在市场里赚钱，而是靠他们吃那点流量，对吧，别人发条广告搞抽奖给他200优给他400优，他们是靠这个赚钱的。那推荐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人，推荐关注的其实是有点小钱，还没有特别多钱，还然后呢这个人呢他这个分享欲望又他妈非常强啊，像个话痨似的啊，他发这些东西可能也不为了什么，他就觉得有意思，我觉得好玩，想找点认同，哎，找这种人啊，这种人可能比较难找，因为他们一般的流量都不会特别大，但是呢这个可能粉丝就几千个啊，可能就两三千三四千啊，四五千啊，对吧，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对，开玩笑开玩笑，像这种人他们的质量才是比较高的，但是我就不推荐任何人了，大家自己去看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对， 那种流量极大的人，他们基本上说的东西都价值不大啊，也许有，但可能不大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个人一个观点啊。对，这个也比较有用。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在 B 圈的话 ，B 圈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在 Web 3咱们赚钱靠什么？赚钱，你觉得赚钱靠什么？我个人认为赚钱就是你有了一定的基础常识之后，赚钱其实就靠一个事儿，就是靠信息差。赚钱大概率靠的其实都是信息差。有些东西我跟你讲了一句和没讲啊，就是你赚钱和不赚钱的这么一个区别啊，不一定是我啊，我就经历过很多次啊。之前我搞这个东西不赚钱的，对吧？我觉得有点亏啊，这个套利不太划算啊。突然某个大佬给我点拨了一句，就一句话，我靠，突然豁然开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运气，我靠，真的不是运气，兄弟，赚钱是靠信息差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不知道这个例子现在还能不能用啊，但是是也是一个信息差。我跟大家说，比如说你说，哎呦，现在虽上面挖矿年化还不错嘛，三弟说的那个 Omni Lending 质押年化有 50%， 我去交易所借，对不对？交易所现在借的年化呢？大概是20%或者10%，我借来之后还能吃个40%的利息差，但是由于你要双倍去，你要双倍本金去那个啥吗？你不是要双倍本金去质押吗？所以你总体的年化就是50收益减去10成本再除以2，其实是相当于那个20%的这么一个年化啊，然后。你觉得20%你哇哇就很开心了，对不对？那突然我有一天我告诉你，我说你这个样子，你不要去借，你干嘛呢？你直接去期货市场上做空，现货买入，就是套保嘛。哎，你再去挖，你看一看，因为在前一阵子，虽套保的年化是正的，可能有20-30%，你套保的年化能吃个资金费率，能吃个25%吧，然后这边呢还能吃个50%。25+50=75，75本金再除以2，你看看你的那个年化从多少？从基本上接近40了吧，对吧？从这个20直接基本上提升了接近40%，收益提升了一倍。其实这就是一个信息差，这不就是信息差吗？你不知道的话，你只能去借贷。我告诉你可以套保，那么你就套保了。很多其实东西都是这个样子的，特别是套利圈的话，套利的这些东西，你基础知识掌握的没问题了之后。靠的全他妈是信息差。假设我未来去做社群的话，提供的也只是信息差。就像那些知识类的东西，比如说像我现在做视频发的这些东西，我还都会就是我免费的给大家分享的。这都是知识啊，这些东西它有价值，但它不值钱啊，它不值钱。真正能让你赚钱的，或者是就比较值钱的东西是信息差，就是别人的一句话。再举个例子嘛，就是很多这种例子嘛。明文的时候，对吧？我比你早打了半天，我就是赚钱的。当时我打那个 AVHR 上的明文，对吧？我他妈0.1的成本打，不是我0.3的成本打，我0.3的成本打的，你1.2的成本打的，我上来就盈利了，对吧？这个开盘我就可以卖。你开盘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点亏本，对吧？我上开盘就可以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的。嗯，套保怕主力爆拉呀。你怕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啥，是因为你的这个资金量不够嘛，你调一点钱过去不就好了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套保这件事，保证金多加一点，对吧？你说虽他也没拉过50%吗？没拉过50%吧，就20%多吧，好像是。三弟说的深有体会，去年10月看了一些博主分析虽借了仓0.5%，现在涨上去了。铺天盖地的讲，特别是推特上那些常出没各种背刺的大 V 啊，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要看那种宝藏小 V 啊，要找那种宝藏小 V， 对吧？如果大家发现了一些宝藏小 V 啊，发到群里面，我们分享一下，大家都关注一下，对吧？啊，也欢迎大家把我推荐给你的朋友啊，也发，对不对？我怎么说我还发了一些东西的，对吧？能关注我的一个前提是因为什么呢？对吧，哥们儿，我现在是不靠自媒体吃饭的，对不对？ 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啊，但是目前来说，自媒体没给我赚钱啊。我这个，我核心的话还是靠自己去赚钱。我，但是啊，这个东西，我们币圈的这些东西，我跟你说一说，币圈他妈最讨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今天群里二群我还踢了一个，我今天那个二群还踢了一个人，就是那二群就是那个什么滴滴司机互助群。那人他妈像二逼似的，他一上来就问这问那儿，说：“哎呀，我这个Dimension 为什么没给我空投呢？”一问啊，他那个 Celestity 啊，昨晚才是呀，他就问有没有什么空投。啊、我说你现在来不及了，来不及之后他就问我：“哎 ，DeFi 怎么玩？你快教我！”就整的像他妈就是说他在问我，我无偿的回答他各种问题，然后他整的还理所当然的让我命令我让我去教他如何如何的，我他妈赶快给他踢了啊！踢完之后还得痛骂一句傻逼啊！这种人他妈就是傻逼，我操！我又不是他失散多年的父亲，对吧？你这搞的，你说我你问我东西对吧？我出于好心，我该讲的就给你讲了，没想到你还要这要那儿啊！这个，这种人很讨厌的，这种人很讨厌的。大家也是啊，就是你在群里面的话，有些问题能自己去看，能自己去试一试的，就自己去试一试，不要老去问别人啊。这个不是说要给我省事儿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是一种习惯。你这种习惯养成了之后，对吧？大家都喜欢你，不会讨厌你，对吧？不仅仅是在我们币圈，我觉得在哪儿都是啊。我看到很多人经常就是搞一些什么东西啊，挖矿，就问一下，哎呀，这个要循环几次啊？这个怎么搞？我说你我操，你自己去试一下，你不就知道了吗？你非得问，对吧？这个东西，微博不 ，Twitter 我发过一次，视频啊嘛做过一次，该讲的东西都讲了，还在这问。就不愿意自己去试一试，嗯，纸上谈兵赚不到钱的兄弟们啊。另外啊，这个反正我们个人这个目前我个人判断牛市的话，应该就在今年了，应该今年就是会有一个牛市了。然后假设市场还会遇冷的话，我告诉大家做一件事情啊，假设市场再遇冷的话，你去就算不遇冷吧，我建议大家最近。就是这个多去那个啥，多去搞一搞这些信息来源啊，多去认识认识币圈的人啊。假设如果市场还有一个比较冷的一个时候的话，你多接触接触这些大 V。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些大 V 如何如何的，很多人都是的，熊市里都没什么事儿的，对吧？我在这个熊市，我在上个熊市里，你可以问问大家，我在21年的时候、22年的时候，谁来杭州，谁找我都会出去的，对吧？他都不用请我吃饭的，说我请他喝咖啡，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什么人我都见，只要他找我了，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嘛，对不对？跟大家聊聊天嘛，我也没有丢块肉什么的，这都是很容易的。你如果说现在的话，也不是装逼啊，你现在你找我的话，我真没空，真的，因为牛市的话，我的时间就是钱，你这个你不是很重要的人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去搭理的。这个实话实讲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咱们很多东西要去逆周期去操作的，包括人脉这种东西，对吧？你要是聪明人的话，你应该是在熊市的时候，市场不好的时候去结交这些你应该结交的人，是吧？三弟能讲讲你是如何从小资金做到大资金的吗？哎，可以讲，这一会儿讲，我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现在撸毛全是拉人头的，不拉人头项目都不发。撸毛这件事儿啊，大家这个得辩证的来看啊，就是说，撸毛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不一定会一直如此啊。因为当项目方，当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冲着撸毛来的，他就没那么愿意给你发空投了，他都会卡你一下的，对吧？我之前我在 OK 的时候。我们去做任何活动，其实风控的这个都是要最先考虑的，为了防止这些羊毛把我们这东西拿走，这是都要考虑的，各种方式要拦你。对，如果发现拦不住的话，那么他也不会就是特别轻易的去发。你看现在很多很多项目，他去发空投的时候，他都怎么给？就是你来交互过，我不给你的，对吧？他愿意给大户。你没发现现在这些新项目，他都愿意去给大户钱了吗？ 我觉得这些项目方他们也回过来味儿了。你去搞那些，就是说给你带不来 TVL 的这些人的话，对你帮助并不是特别大。这个应该挺关键的。大家去看看，如果你现在看一个 DeFi 项目的话，你最终看中的是什么？是它的 IP， 不是，是它的这个网站浏览量高不高吗？并不是，对不对？是它的交互 T 叉多不多吗？并不是，是它的总体的金额 TVL， 对吧？总体锁仓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谁能给你提供？大户。你看这个 Blast， 对吧 ？Manta， 全都是大户的游戏。换句话来说 ，ZK Fair 是不是大户的游戏？一样是。你如果就一共就2万 U 的话，或者你2万 U 都没有 ，ZKF 你就算发现了，你也刷不了多少，真的。因为对吧？你这个成交量是很少的。所以目前的这些东西都开始往大户去看齐了啊！如果大家去录公投的话，哎呀，我研究的不多，我就不乱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十一啊，他讲的比较好。然后十一上一次这个跟十一见了一面啊，他也跟我说了一下他的那个逻辑，我觉得挺对的啊。他说对吧？他说我搞 DeFi 这些东西很成熟的这些东西，资金量我卷不过你们，我不搞，对吧？然后。他搞的是什么？他是看市场新的机会，新机会，新叙事里面的新机会，这是他看的。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但是3D 你真人出境玩币圈还是注意安全嘛？眼红的人不少，我没有，我又没有赚到什么钱，他眼红啥呀 ？ZKF 第一轮刷完有10倍，币圈大佬湖南是不是多点？湖南啊，我觉得币圈大佬好像。就是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比较多吧啊，但是我认识的大佬也不多啊，我比较熟悉的这些都是那个啥，都是那个本末那边的人啊，还有金马那边的人啊。然后这个另外一个说我真人出镜的这个事儿啊，这个确实比较少啊，我在币圈也算是真人出镜了，但我还好，我流量也不大嘛，对，我也没赚到多少钱啊。十一的 Twitter 就十一地主，大家去搜一搜就知道了。好，我现在接下来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啊，讲一讲这个我如何从小资金做到大资金的。就是简而言之的讲，我从18年开始进币圈的。然后呢，18年来币圈工作的啊，那个现在叫 Web3 啊。然后那个啥，17年的时候投了点 ICO， 赚了点钱，我就觉得自己能行了，觉得币圈。赚钱机会非常多，18年就加入币圈公司了，然后就一直在亏钱，因为你看一看18年一直是一个下行区间，然后一直亏到什么时候呢？一直亏到2020年啊，19年还被盗过一次啊，反正就是他妈的该踩的坑我都踩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 ,312 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312那个时候我肯定是负资产的，对，然后等到了5月份的时候，比特币快要减半的时候，我应该还是没有钱的。那个时候我的总资产应该就2-3万吧，估计啊，大概就那么个程度。我记得反正当时基本没钱，然后后面是抓住了什么机会呢？一个是手里的币它不断在涨，另外一个呢就是 DeFi 的尾巴抓住了一波，第一波以太坊上的 DeFi Summer 尾巴的时候。我看这也不行，还是得往里干，就还是冲了一下。虽然gas费很高，当时赚了一些。我记得当时第一次体验到一天赚了200U，我靠！我当时还请我那个发小吃饭了呢。我说我操，这一天赚1000块钱，这太多了。那是第一次享受到挖矿的乐趣。后面的，然后再后面的话，遇到什么事了？就是这个，当时是在 BSC 上去玩，然后在这个 HiCo 上去玩，然后再加上币安的打新。BNB 的上涨当时对我总体的资产上升有挺大的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还做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我当时在 BSC 上赚的钱全换成 BNB 了，然后导致 BNB 越来越多。然后我在 HiCo 上赚的钱其实也都换成 HT 了啊，这部分基本都亏了。然后这个时候资产量才稍微有点起来，其实还是靠挖矿。我们当时挖的比较猛的那个矿都说啥呀，我们当时问这个收益好不好，都说怎么样，几天一个点，我们都说几天一个点。比如说你要是年化300多，这不一天一个点，对吧？年化100多，可能2天一个点，我们当时都这么说。这个你牛市真的疯狂的时候，你搞这种东西给你的这个收入真的是非常高的 啊，这个你想一想，它是一个复利的过程，一天一个点，非常恐怖。你想想一个月是多少？一个月可超过了，一定超过30%的。然后这种矿我基本上挖了能有半年吧，本金就一直变多。后面519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519的时候回撤非常大，然后当时比较傻逼，买了一些币，亏得也挺严重，我他妈还割肉了。519那波挺伤的，然后519之后，我当时后面就所有挖矿的钱基本都换成 U 了，大概就这么个程度。后面整体的 U 能到什么个位置呢？就是我整个牛市所有的币啊，就主流币全都没卖，但是我在熊市的时候我有半仓的 U， 对，基本都是挖出来的，都是白嫖的，都是套利打的。估计 UNI 的空头没少领，我没领到 UNI 的空头，但是实际上空头我领了挺多的， ENS 的空头给了我大概30000 U 吧，然后那个 DYDX 的空头也给了我10000 U 吧，然后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但是这空头我没在空头上赚到过钱啊。 ENS 的空头当时我都卖了，对，我是高点的时候没卖，低点的时候卖掉了，基本上就几千 U 了，最后就剩跌了很多的。我不太指的这个，不太指望这些东西赚钱。羊驼当时不是 BSC 上那个杠杆挖矿的项目吗？啊，我们基本上没怎么搞。对，然后资金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小资金想要变大一点，比如说你几万块想要变成几十万的话，在牛市里还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不懒就好了，你只要不懒就好了，你多看一看。三弟能聊聊挖矿、链上打土狗、二级炒币这三个的优点和缺点吗？挖矿的缺点是，那个啥吗？挖矿的缺点是需要本金，然后需要信息差，需要投研能力，你需要能看懂这个项目是干嘛的，啊，你需要知道你赚这个钱是从哪赚的，对吧？这个你是需要知道的。然后挖矿的缺点可能就是一个是本金大，另外一个是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你就本金全没了。然后链上打土狗啊，链上打土狗啊，我觉得这个我不参与也不关注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纯粹浪费时间啊，我也靠不了这个赚钱。二级炒币这个我基本上也不关注啊，这个东西我一般该配置的赛道配置就好了。二级炒币这个东西我都赚不到钱，我跟大家讲嘛，币圈赚钱的东西非常多，能赚钱的方式非常多，唯一他妈不赚钱的就是交易，你知道吗？啊，唯一不赚钱就是交易。三弟主要玩挖矿比较费脑啊，挖矿这个你说费脑吗？其实就是比较费精力吧，你要去多看一看这个啥，你要去多看一看各种项目，然后你最好有点经验，有点经验之后你看两眼能看个七七八八，能看个大概。另外呢，你就多加点群，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加了很多付费群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对吧？就是比如说这些人他是帮我思考，相当于他帮我思考了一步，我很多东西就不需要从头再去看了，这个对我帮助比较大的啊。三弟能聊聊精力管理吗？啊，我他妈的，你以为我很厉害吗？我又不是啥这个学霸什么的，我不行的啊。我聊这个我也聊不了的啊，我也是笨蛋一个啊，这个我也不得行的啊。我忙的时候基本上都没什么觉可睡的，对，基本上就是早上醒了就干活，不是。信息太多太杂了，那这个不是精力管理啊，这个是你信息筛选的问题。信息渠道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最近做的那期视频里面出现了几个错误嘛，比如说那个 CSEI 那条公链，我给它说成是木语言的了。我为什么说错了呢？我想告诉你啊，我很早的时候当时搜过一篇文章，就是在律动上的一个文章，它里面写的明显就是错的。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币圈还是比较草莽，都是草台班子，所以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吧，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你自己亲身去看的。另外也想跟大家说，就是你如果一直看的都是二手新闻的话，除非你看的这个人他这个非常靠谱，对吧？然后能给你的这个消息，就是也不是公开发的，能提前告诉你这种的，它是有价值的。你公开看 QL 发那些信息，价值都不大的，人家都是买完了才告诉你的。另外还有很多人去吃， 你去讲那些什么叙事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啦，你看某个人写了几篇科普文章，你以为你就懂了，很多不是的，不是的。比如说那个 risk-taking 这个赛道，我看了好几个人写的文章，妈的，都他妈的胡逼粥在那儿啊，都是瞎写的。我估计写那个科普文的人他自己都没搞懂。对，然后接下来新一期的视频可能就做那个啥嘛，新一期的视频可能会做一下这个 restaking 这个赛道啊，我才考虑要不要做这个东西，它和这个 DeFi 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吧？也有关系，它估计会出来非常多的矿，但是现在能挖的还比较少，可能都是未来的，可能比较未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把 restaking 讲的比较好的这个内容还不多啊。3D 看一个项目需要具体看哪方面？这个不好说呀，哥们儿，这个东西它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3D 索，哎，Solana 的手机买了没？这个人你有没有在我群里啊？这个人你有没有在我群里啊？我的群里下午还发了呢啊。做吧，非常需要讲 restaking，restaking 现在没有投资机会，那、啊、没有投资机会，就是二级市场你买不了它的币，然后呢？这个，你想去挖矿，它也没开，就是只能说埋伏一下，对，它还是那种宏观展望的这个东西，只能空讲，只能讲概念。我讲这种东西，我觉得妈没意思，你知道吧？我自己研究研究就好了。等到真出来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也行。这个再看，这个再看，还要再想。我这边预期是，我想要一周更新两个视频，但是还也是得看情况，对，自己不一定有那么多精力。我老婆也会帮我去做的。索拉娜的手机怎么看啊？索拉娜的手机，我觉得你要是不差那3000块钱，你就买一个呗，就当彩票了嘛，对吧？我觉得大概率就算亏了，对吧？就算亏了，你也还得了个手机，我觉得还好吧。在币圈亏3000 U 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哼，不是，亏3000块钱啊。我觉得这种东西能参与就参与一下呗。而且他这次提前，他提前那个啥，他提前登记你的地址了，有可能会给你空投。另外，我再说一个点啊，就是说它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项目方的话，我想要给一些地址去空投的话，你有没有考虑是那个啥呀？这个买手机的持有我这个手机 SBT 的这个人，他们可能是更那个啥，这些人可能是更防女巫的，他们肯定不是小孩，不止3000，450是定金，他这个定金就包括手机的所有钱了，剩下的钱可能是邮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关税，没有多少了，还能有多少呢？3D 冲 Eigenlayer 的吧，何太极的课怎么样？何太极的课挺好的，我也关注过他。何太极之前跟那个巴比特还有过合作嘛？3D 大饼哪里质押安全点，借入利率低一些？直接去那个币安嘛，借贷的话用币安。这个之前我发过 Twitter，对，现在这个市场借贷基本上，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在币安。你如果想要比特币在一些 DeFi 里面去借的话，你还要把它换成 WBTC，它还有一些磨损。我觉得在币安里面借就挺好的。借贷、套保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些都是你要想套利啊，玩这些东西都是蛮重要的。另外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直播间里的人应该都有我的那个好友吧，应该都有我的好友吧。我相信大概率都是加群了的，没加群了的可以加一下我。 对，如果你研究项目的能力是比较可以的，欢迎你把你的机会私信给我啊。对，然后呢，我这个人呢，这个，对吧？就是说什么呢？你单纯只问我东西，这个很没有意思的啊。你问多了，对吧？你问有些问题我也不会告诉你，对，就问烦了。但是呢，可持续性的相互白嫖，你跟我共享信息，我也给你共享信息，这种情况这是可以的。如果有研究能力的人，可以私聊我，我也会把我的一些信息给同步给你。OK 借贷不是很丝滑吗？OK 借贷的深度太差了，兄弟。OK 借贷经常利率会飙到非常高哦，而且 OK 借 USDC 很多时候是借不到的哦。OK 不行的，OK 产品体验呢还可以，但深度实在是太差。OK 跟币安还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数量级上的差别。怎么加群？你加一下我的微信吧，我的微信是那个 crypto3d。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我会拉你进群。家人们，还有什么想聊的？没有什么想聊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市场吧。应该是能看到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吧，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FDV，这个 FDV 是要看的，很重要。它的这个总市值，就是当前的价格，去乘以当前的流通量，其实就是流通市值吧。对，但这个只是暂时的，流通市值看的是当下，但是这个项目未来如何的话，对吧？它的天花板在哪里的话，要看的是 FDV。12号在币安，我借 USDC 也没借出来，那可能是比较少了吧？借贷一般多少比例？我一般都是，比如说我抵押了10万，我只借5万出来啊。借稳定币的话，对，差不多也都是那个样子的啊。我借贷比例一般都不高的。FDV 在这里啊，能看到啊。其实你看 FDV 的话，Celestia 它的 FDV 跟 Arby 上差不多是一个级别的，这很高的。像这个是啥项目，我都不太清楚啊，不好意思，我对市场了解的并没有那么全面。像 Celestia 它目前的这个 FDV 很高的，187亿，非常高，但是它落地的东西应该并没有特别多啊，但是市场跟你真实看到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对，你不要跟市场去较劲。如果你发现一个东西可能跟你的认知是有些差别的，不要跟市场去较劲。有泡沫的话，你要去跟着泡沫一起走啊，这个这样才是对的，对。然后，Celestia 它是做这个模块化区块链做 DA 层的嘛，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比较大的链，RB 还有 OP 他们的 DA 层都没公开，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假设，比如排序器吧，排序器中心化的没问题，一样链一样可以跑，对吧？DA 层对吧？不公开没问题，呵呵，链也一样可以跑，甚至是预言机对吧？不用预言机，自己搭一个啊，比如说那个 MakerDAO 应该就是用的是自己搭的，也没问题。对吧？或者是用那个 Uniswap 的，还免费啊，也没问题。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市场上，它会把很多技术包装成一个赛道，然后来去讲故事，对吧？这后面可能会有一些资本的运作啊，如何如何的去炒。对，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达到几个境界吧。第一个境界可能是，哎呀，大家说这个赛道不错，我要去买，这是第一个境界。第二个境界可能是说，哎呦，我操，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现在他妈纯炒作，我不买。那这是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我靠，这个东西没什么价值，但是现在炒的挺猛的啊！后面应该有，后面是什么什么样的资本？我应该怎么怎么参与啊？这可能是三个层次啊，对。 币安上的 U 也有可能会被借光。OK 的借贷有挺多问题的，我之前我发了一个 Twitter 给大家搜一下，就是币安不 OK 上的那个借贷，它清算规则也非常蠢。这个我有讲过，就是说关于这个 OK 的借贷。首先 OK 借贷和币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优先能借币安就借币安，主要是深度的差距，产品用的也不太好。然后第二个是 OK 借贷有质押率的概念，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币都能百分之百用的，它可能只给你算到80%的这个金额。甚至比如说贷稳定币嘛，在 OK 这边都不算钱呢。然后另外是清算逻辑也比较有意思，比如说市场上没有流动性了，但是贷款人还要把这个啥，贷款人还要把这个钱给拿回来的时候，然后他会强制去平仓借贷的人的钱啊，这个我可能说起来比较麻烦，大家直接看这句话就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对，这是产品的问题啊，他的那个交易账户借款跟直接在金融里面去借款这个没什么差别的，没什么意思啊！我看大家评论区不要互相攻击啊，不要互相攻击啊！来看我直播就捧个场就好了啊！对，如果他的问题问的不好，我就不回答他就可以了。这个，然后这个，另外就是，其实所有交易所它的那个质押的那个以太坊都可以玩那个啥的，都可以玩的杠杆的，就相当于循环贷嘛。币安借贷年化为什么这么低？原因就是支持贷的地方比较少，对，主要的这个原因，需求量不大。另外，比如说现在大部分，比如说交易所内部的话，用的都是 USDT， 链上用的都是 USDC， 你还得去倒一手啊，倒一手也有那个磨损啊。币安借贷类型选择哪个利率最低？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一般了，你问这个问题自己去看一下，其实就知道了。活期一般利率是最低的，定期的话一般都会上浮很多。对，但这个也要看市场情况，市场比较热的时候其实也不得行的。行吧，家人们，咱们差不多就聊到这儿，要不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活期利率最低啊。咱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吧。对，今天这个主要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这个看 KOL 的信息的话，不要去广泛的去看啊，不要被几个人忽悠了。虽看到多少啊，虽不好说呀，这个东西啊，我虽的成本是 0.1 啊。你问我看到多少啊，我看到多少都可以，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啊，就是关于虽我自己的操作是大牛市没来之前我不会卖的，就是这些项目大牛市来之前都不要卖的，我个人觉得是啊，特别是这种不是一波流的，对吧？比如说你让我拿一个铭文，你让我一直拿着，我拿不住的。你要说虽这种东西，那我为什么拿不住呢？拿着呗。另外也想告诉大家啊，就是说不要看虽最近涨得多你就上头啊，虽在七月份会有一波天量的解锁，解锁量特别大啊，它解锁之前拉盘也是那么也正常的，但是这个公链它能承载起来这个 FDV 是非常大的，所以格局可以打开一点啊。大家有问题就问问题啊，没问题我差不多就撤了，我就拉维现在存款 USDC 限额了。我在 OK 借以太坊，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年化一个点啊。我知道你在 OK 借的那个年化低，但是 OK 的深度差，就市场上比较紧的时候，大家都来借的时候，你突然年化就会高起来，最高就365嘛，就达到这么个程度。OK 这边借贷是低的， 但是你的资金效率使用也低，这个都看的。而且核心很多时候借优其实是靠那个什么的，用的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脑子有点转不灵清了啊。三弟，上个牛市你老说差个尖儿，那这个牛市你怎么看？我这个牛市不打算逃顶了啊，开玩笑啊，戳我的那个痛处了啊。这个确实是的，上个牛市妈挺遗憾的啊，一直觉得比特币会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时候，结果妈的连续两次像驼峰一样啊，这一直没疯狂起来，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判断失误，所以我一直没有逃顶啊。我现在钱包里的比特币都是上个牛市留下来的啊，老物件了都是。那这个牛市我也考虑了一下，就是怎么去套现的这件事儿，我自己呢是有一个目标预期的。我牛市是有一个目标预期的，那到了那个预期呢，我就会强制把我一半的资产全都变成稳定币。对，这个预期多少就不告诉你了。但是这一次我打算混合着来，一方面如果比特币达到预期高度了啊，会变现啊，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实在涨到头了嘛，去分批卖一些，这可以的。另外一个是啥呢？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总资产如果达到了什么样一个规模啊，我也会强制变现的。对，这啊，那这次变嗯对。这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啊，3D，你这条借贷的推特什么时候发的？我去找一下。2023年11月14号，你可以这个样子啊，你可以搜索一下嘛，你可以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能看到我的屏幕吗？你 from，然后我的这个 Twitter，然后关键词借贷，你这样你就能搜到了，就在这里。欢迎转发一下这条推特啊，当时发的时候都没人看。你一般给大家做视频的时候，选题是怎么定的呢？心中，大伙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呢？我一般选题就是我关注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核心，我不是为了自媒体的，我不是为了做视频去搞这些东西的，而是说我投资的话，我本身就要去做这件事儿。我的这个自媒体的分享，相当于是把我投研的一些信息就是分享给大家啊，是这么做的。对，因为我也希望效率能高一点嘛。所以你看我的视频做的质量并不是特别精良，对吧？我的视频就是个录屏，我也不写文案，基本上就搞了一个这个思维导图，我自己能研究明白了，我就给大家讲，都是这样子的，SOL 期权哪里买比较好？抱歉，这个我不太清楚。说虽很牛的基金会给节点部署的虽使虽更去中心化。3D 参加 OneCat 的吗？这个项目咋样？没参加。请问新手套利要怎么入门？有什么学习路径可以参考？你如果是纯小白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很久之前的一个直播，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我这个频道里点那个直播会有回放的，有一个2个半小时的直播，当时讲过那个就 DeFi 的一个入门，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其实套利的话，逻辑是简单的，就是真正困难的是信息差，真的兄弟，真的。比较困难的是信息差，它的逻辑其实就是这不低借高贷嘛，打这个利率差嘛，对吧？我把 U 十的年化借出来，50的年化贷出去，我就赚了40%，其实这就是套利嘛。这个国内怎么变现啊？国内怎么变现的这个问题啊，没关系，你可以说国内了，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啥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 YouTube 啊，还好的。这个怎么变现的这个问题，我其实非必要不会变成人民币的啊，达成美金也可以啊，我非必要不会变成人民币的，应该就会持有不动的啊。和木头姐的基金一样，到一点规模的时候变现。主要是兄弟们，你是不知道啊，我在上一轮牛市基本上就这么研究一件事儿，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是怎么能逃顶，结果还失败了。就是判断市场啊、逃顶啊，全都失败了啊！所以我想了一想，哥们儿自己本身也不是那块料啊，就炒币我真不是那块料，所以就放弃了啊！我还是赚点辛苦钱吧，赚点辛苦钱吧。3D 出金方面的经验能分享？我没有出金方面的经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出金想变成美金的话是可以的，你对吧？你直接去那个 Kraken 那个交易所，美国的一个交易所，大陆的 KYC 可以认证的，认证那之后直接可以把你的 USDT 啊换成 USD。然后直接电汇到你的那个外币的卡里面就好了。现在虽还值得去挖不？ 肯定值得呀，那个很高的，年化很高的，还没提过币，苦命啊！我跟你讲，兄弟们，其实我也没有套现过多少钱，我大部分一直都在入的。如果把这个入和出的这个钱都算上的话，我基本上没有出过多少钱的，对。没有必要的话，你如果不在国内买房啊什么的，你出金干嘛呀？拿着呗，你拿着 U 还有年化呢，对不对？国内出金没问题啊，国内出金这个怎么说呢？你那个 C to C 交易的话，它就是容易被风控啊。如果真的被风控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还是挺糟心的啊，还是挺糟心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我看我还有啊，大家不知道在不在群里？群里的人他老问的问题就是视频都讲过了，都是这个视频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然后还在群里面问，哎呀，真是。但你如果手上目前没有水，想挖水，建议去淘宝去挖吗？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吧。能不能淘宝的话，也推荐大家一个工具啊，也给大家上点干货啊。今天。能一直听到这儿的同学有福了，给大家上个干货啊！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看这个，怎么快速的去看有没有套利机会啊。其实用的就是这个 AI Coin。AI Coin 之前就是做 K 线的嘛，但是它现在做的挺好的。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去找一下，它还能帮你自动开单呢。C 的话应该要在这里面找。稍等啊，我给大家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是 C 吗？你如果借 C 的话是要付年化的，是要付利息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这儿去那个套保的话，它是正的，应该是正的吧？我应该没看错的啊，对吧？8.21。然后这个 AI Coin 这工具挺好用的，之前有的时候套保的话还需要自己左手倒右手买着非常困难，但是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就挺好的。交易所的名字啊，一会儿我把交易所发到群里啊，大家在群里面去找就好了。我发到群里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兄弟们？Kraken，对，Kraken。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吧，对吧？反正我们也在群里面啊，后续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天啊。我这个最近妈的嗓子不太好啊，说一点话嗓子都有点哑了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然后呢，直播间里没有加我群的人可以加一下我的群啊，加一下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什么呢？我打到屏幕上啊，大家去扫码就好了。啊，这是我的微信，大家可以去扫码加一下啊。然后这个加的话，我就给你那个拉到我的群里面啊。现在我们有两个群，也有挺多人了，我们这个社区应该也有600多人了。软件就是 AI Coin，对的对的，不是在 AI Coin 里面套利，是用 AI Coin 套保，哥们儿，套保，行呗，兄弟们。 咱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吧？三弟，给几个财富密码。AI coin 没有 APP， 只能电脑端有 APP 啊。哦，对对对，有那个有软件，对对对，我用的那个是软件版，好吧？这个东西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就好了。咱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好吧？这个给我直播点点赞，还有这个群里面的朋友给我直播点点赞啊，给我直播间点点赞啊！你们有点赞的吗？我都没看到啊。要付费吗？加微信群，不要付费，不要付费啊！让你白嫖我一次。好，给我直播间点点赞，咱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好，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大家支持，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